就是彼此问安的意思啊。Shabbat Shalom。 那新约教会里的安息日是在七日头一日啊，旧约圣经里的安息日是在最后一天，第七天啊。就是旧约的人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新约的人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是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是第一日。那等到旧约的时候，他一直盼望着弥赛亚来，所以说他是第七日，是最后一日。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27到31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吧？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跌倒，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主的。”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
就在今天夜里，击下
你们，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
不能不认。”
众门徒都这样说。好啊，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你们都要跌倒，你们都要跌倒啊！跌倒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跌没跌倒过，所有人都跌过倒。小的时候学走路的时候跌倒过，是吧？有的人是在石头地里面被跌倒了，被绊倒了。有的人从高空作业的时候，正在捡树枝的时候掉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椅子上，然后忽然就跌倒了。有的人因为特别滑就跌倒了啊！所以说我今天在咱们教会的洗手间那边也有一个黄牌子，上面就写着说这个 floor is wet， 就是地很滑，我们就要注意啊。在中国呢，也有一种跌倒是非常尴尬的，这种跌倒叫做碰瓷儿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大陆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就一个人跌倒以后，到底要不要扶啊？这在中国，在美国可能不是个问题，在中国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人跌倒以后，我们要不要扶？有可能你扶了以后，那个人说就是你把我弄倒的，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预言一件事情，跟门徒说一件事情，说你们都要跌倒。哇，这件事情更尴尬。你说你跌倒之后，别人说哦跌倒了啊，这是一个尴尬的事情。可是你还没跌倒呢，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就要跌倒。而且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啊，然后这个相当地道的一件事情，相当尴尬的一件事情。而且不仅彼得有反应，在31节的时候说门徒都这样说啊，彼得只不过是一个快嘴的人，彼得反应非常快啊，他是标准的IBM， 你们知道 IBM 是什么意思吗？International Big Mouth。啊，就是他是嘴特别快，他马上就说不行，众人虽然跌倒，我肯定不能跌啊。然后门徒也是这样说，可是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的预言真的实现了，门徒真的四散了，跟随耶稣3年半的门徒最后真的都四散了。当圣经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当马可记录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对我们2000年之后的信徒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圣经真的是神的默示，他把门徒们的一切的糗事都说出来了。如果是我们自己写的话，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报喜不报忧。尤其我们中国人写东西，都是报喜不报忧。可是圣经的启示却是把人性的堕落、人性的丑陋，没有任何一丝拦阻、一丝不挂的把它暴露出来。亚当夏娃当年穿上上帝给他预备的服装的时候，用皮子做的衣服之前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他们遮掩自己的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撕下来，赤露敞开在上帝面前，才能穿上上帝给他们预备的衣服。今天通过这段经文， 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华人教会要说些什么呢？对我们这个 Jackson 华人教会要说些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圣经中每一句话语都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上帝的启示，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求神对我们来讲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你是一位活神，你从死里复活，你今天就坐在我们当中，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当年如何对门徒说话，你今天也对二十一世纪的华人教会来说话，对二十一世纪的 Jackson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话。我们今天来敬拜你，不是枉然的，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你精心的安排。愿主你亲自对我们内心来讲话，你当年如何警戒了你的门徒，你今天也警戒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主同行，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让我们的心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祈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一会儿的聚会讲道，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当中，请说，仆人们静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呢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关于跌倒圣经的警告是什么，而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关于跌倒门徒的宣告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关于跌倒福音的预告是什么啊。那我特意翻译了这个英文，都是押韵的，这个 Proclamation of Bible 啊，这个 Problem of Disciple 啊，然后是 Promise of Gospel， 都是 P 啊，这个都是 P 打头啊，为了大家能够记得更加清楚。那第一个我们要讲关于跌倒圣经的警告是什么，圣经对我们有什么警告。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你们都要跌倒了。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们都要跌倒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是耶稣随意说的，当然耶稣有权柄说话，但是他说因为圣经这样说的。在那个的时代里面还暂时没有新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你记住，圣经里所说的圣经或者经上记着说都是指旧约，就是圣经，这咱们的圣经。因为启示新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成熟的那个新约的书卷呢，所以说就是都是旧约。旧约记载着哪本书呢？就是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者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用撒迦利亚书这段经文来引证说，你们都要跌倒，你们都要跌倒。请问撒迦利亚认不认识耶稣？他应该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他知道基督，他知道将来有一个基督，那个受膏者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叫耶稣啊。耶稣在旧约里面就叫约书亚，就是他俩是一个名字啊，就是耶稣拯救的意思啊。就是哎，他不认识，可是他却预言了五百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请问撒迦利亚认不认识门徒呢？十二个门徒更不认识，他不知道耶稣有个门徒叫西门彼得，他不知道有一个人叫约翰，他不知道有个人叫雅各，他都不知道。可是圣灵感动了他，写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圣灵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同样道理，今天圣灵也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需要，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长老团就已经定好了，说哪天要讲什么，哪天要讲什么，包括这个今天7月28号我们就要讲马可福音14章，所以说我们是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出于人，只是人的计划，而是上帝冥冥之中在我们当中要对我们来讲话，要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小心。在圣经里面他说，我要击打牧人，牧人是指耶稣，对不对？ 我要击打牧人，这上帝要击打耶稣。这段经文是讲上帝要击打耶稣，耶稣是上帝所击打的吗？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哦，这个耶稣是罗马兵丁杀死的，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是我们使徒信经一直背的这个内容。那怎么能是上帝击打这个牧者呢？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上帝亲自击打了耶稣。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没有人可以去击打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也告诉我们说，上帝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真正的后面的主权是我们的上帝。上帝会击打牧人吗？上帝为什么要击打耶稣呢？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为什么要击打他呢？因为不是为了耶稣，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些门徒。换句话说，就为了这十二个门徒，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不认识自己啊，弟兄姊妹。为什么牧人，上帝要击打牧人？因为门徒们不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击打牧人的目的就是让你门徒们四散，让你们认识到什么是福音。因为人们很容易进入到宗教的层面里面，我们很容易信教却不信福音。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那本书里面第一章就说，认识自己就等于认识上帝，知道吗？当你认识了自己，其实你就认识了上帝。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你认识到自己的自义，你就认识了上帝。当我们想认识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软弱，可是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总是有那个盲点。在圣经里面还记得大卫的一个先知叫拿单，拿单来到大卫面前，还记得吗？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有一个富户，他家里很多很多羊，然后呢，可是来了客人以后，他不杀自己家的羊，却杀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家，那个人家只有一只羊，然后他把他杀，他家的羊杀了，然后来请客人。大卫听了以后什么反应还记得吗？大卫说，甚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然后拿单说什么呢？还记着吗？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很多时候我们说别人很容易，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其实我们就是那人。我们看到彼得很软弱，我们看到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我们想到说，哎，彼得太软弱了。我们看到犹大出卖耶稣，我不能这样，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光照的不是别人，圣经光照的是你和我。今天我们来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的。当你听完这篇道以后，哎呦，这篇道真好，哎呦，我真的希望我丈夫能来啊，这特别适合我丈夫啊，特别适合我妻子啊，特别适合我弟弟啊，特别适合这个人，特别适合那个人。弟兄姊妹，圣经不是给别人的，圣经是给我们的。圣经不是照别人的，是照我们的。圣经是一个照妖镜，把我们里面的妖都照出来了。弟兄姊妹，彼得当他听到耶稣这么说他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是什么？我不能，别人有可能，我不能，马上就开始保护自己，马上开始保护自己。彼得，圣经里面说，彼得却竭力的说，竭力是啥意思？不是，我今天都讲到的都不是竭力，竭力的那个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哇，那得极力的说，然后我必须和你同死，然后总不能不认你。你看彼得说，然后门徒都是这样说，可见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很真实。就是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不认识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并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表现。所以第二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教导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关于门徒的宣告啊，关于门徒的宣告。 你发现了吗？彼得说，虽然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然后彼得说，我必须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弟兄姊妹，当别人指责出来你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耶稣来到你面前，或者我来到你面前，或者是这个怀平长老来到你面前说，哎，你明天要跌倒，你该怎么面对呢？当一个人批评你的时候，当一个人指出你的弱点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彼得和门徒的反应是正常的，是一个罪人正常的反应。什么反应？缺乏安全感的反应，盲点的反应，没有安全感的反应，马上就 defense， 就保护自己。当一个人一说你的时候，你马上就保护自己。哦，哎，今天你怎么迟到了呢？哦，修路。你看，你马上就没有说我错了。我迟到是我错了，我敬拜上帝，我迟到我错了。你别说我修路了，哦，我孩子晚了，哎，我妻子磨蹭，哎，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极力要说的事情，这证明不了我们什么。门徒们、彼得们，他们极力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虽然说极力要说，其实他们想极力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比别人强。极力证明一件事情，我信得好，我是耶稣大门徒，我曾经在凯撒利亚的时候说你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还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那个彼得身上，哇，这个大主教，天主教认为彼得都是第一个教皇，这样的一个人要跌倒不行，我得证明自己，我是牧师，我不能跌倒。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说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怎么样的弟兄姊妹？谨慎，免得跌倒。弟兄姊妹，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说我不能。你看他犯奸淫，我在男女问题上我绝对不能，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我绝对不能啊！他贪污啊，教会的钱还敢贪污？我绝对不能，我们教会绝对不能，我不能啊！我作为牧师来说，我不能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和护理的话，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稳。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你们以为别人比你更有罪吗？这些人更有罪啊！那个弟兄有罪，哎，那还是牧师呢，他还犯这个罪呢。哎，你看那个美国教会啊，那个教会，他们都这样呢，怎么样？你们以为他们比你更有罪吗？不是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优越感、自义感今天依然存在在教会当中。彼得就是有优越感，我是耶稣的大门徒，我跟过耶稣3年半，你们都和我不一样，我是特别的人，教会要建立在我身上，自义。可是今天21世纪的教会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到现在还在记载着这段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和我没关系的话，圣经就不用记载了，不用记载了。当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当年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腓立比书2章3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
什么东西，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会欣赏别人，而不是说，的确是有的时候我的个头就比你高，你说我有些弟兄姊妹，我的学历就比你高，我比你懂，我们不是假冒为善，你的确比别人有优点，有很多优点，但是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关注更多别人，要学会欣赏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consider 原文就是这个英文就叫 consider， 就是你要更关注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马太福音7章里面，耶稣也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什么东西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一个是刺，一个是梁木。你要什么时候把你的梁木拿下去了，你那个刺就看清楚，你就看得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 良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性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本性当中都有一个倾向，就算你信主了，就算你任信了因信称义，可是你骨子里都是想靠行为称义。我们外表上头脑上我承认，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五大唯独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都能背下来，信不信我都可以把那个原文背下来，把希腊文背下来。但是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你心里边真的相信。我们试图还是想证明自己，当别人一批评你的时候，你马上就证明自己，我不是那样人，我不能，众人跌倒，我不能。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自义。我们外为什么自义？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文化是道德主义的，我们受儒家文化影响。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到以德治国啊，用德道德来治国啊，这是周武王的时候最早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啊。因为商朝被灭了，是周朝把商朝灭了是非法的，就是他说你把人家那个商朝给灭了，你为什么周朝可以灭商朝呢？然后他就解释了，说因为我们周朝人的德行比商朝人好，所以说从此中国人就开始有道德主义倾向。然后之后孔子的这些教导，让我们道德变，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最不缺礼仪了。可是今天你看到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无论是大陆的文化，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嘴里讲仁义道德，可是我们内心当中最缺乏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义，我们想靠外表的行为诚意，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道德文化在我们周围，我们成长，你的父母可能一直在教导你，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做那件事情。所以说你信主之后，你也说我也需要证明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特别从小到大就一直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个好孩子，证明自己是个好学生，证明自己是一个信主之后好基督徒。我们想证明自己，别人一旦说我们软弱，我们说不行，我不软弱。另外一个外因，我们外因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啊，内因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缺乏安全感，缺乏价值感。你的安全感如果不是来自于上帝基督，那个一定是偶像。给你带来安全感的是什么？别人对你的评价吗？你的金钱吗？你的地位吗？你的绿卡吗？你的护照吗？你移民吗？这证明不了你是谁呀，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怎么看我们？我们的价值感，耶稣基督怎么看我们？在耶稣那个时代，两大问题，他批评了两大问题，你发没发现？他批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假冒为善，他批评最多的罪，假冒为善。第二个，自以为义。而今天呢，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这两大问题依然是教会里的营垒，就是假冒为善。我们想让人看到我的面子，我们东方人的文化就是这个面子太重要了，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啊。两大问题，今天教会是否存在呢？今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自以为义和假冒为善呢？坦诚的分享自己的软弱，这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记。我再说一遍啊，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啊，当然神的道啊、圣礼啊、劝惩啊，这都是标准的三大标志。但我说健康教会的标志就是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坦诚地分享自己的软弱。一个教会要有这样的文化，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里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我说我传了多少个福音，你说你传了多少个，我们说的都是大家自己好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个就不是健康的教会。你发现一个教会只是报喜不报忧，它一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不健康的教会啊。在圣经里面保罗三次祷告耶稣，你说保罗信心大不大？很多人说你有多大信心，神就为你成就多大事，这句话是否正确？耶稣的祷告有一次上帝没有应允，哪一次？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吗？保罗那么大有信心的人，他的祷告还是有一次神没垂听他。不代表说你有信心的大小是好的，但是信心的对象比大小更重要 不要听有些人说你有多大，那都是来自于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文革时期的说地有多大，人有多大胆，说什么来着，下一句话说地有多大产，可能台湾的地方不太明白，就是我们都我们那个大陆的人都知道，就是毛泽东教导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有多大信心神就为我们成就多少，这都是来自于世界的标准，不是来自圣经的。有一次保罗祷告了三次神都没应允他，神最后怎么说，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一个保罗他很健康，他的生命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呢，因为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我就是这样软弱。一个教会如果大家能够都活在一个真实的生命当中，一个教会就真的有健康的文化了，福音文化就起来了。分享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是一个极其冒着风险。如果我今天分享啊，我前一阵刚讲那个亲子教育是吧，然后我忽然分享说我也没教育好，我和我孩子也干起来了，我也没好，没有这个陪伴之舞，我也没做好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你怎么看我，他说还这样呢，老师讲呢，你得给我们做榜样，然后你讲的东西我才信。我们都在福音之下，我们都需要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呢。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耶稣说实在告诉你啊，就是在你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就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肯定能认你，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一定会认你的啊。第三个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关于跌倒的福音的预告。这个福音的预告你发现了吗，门徒一个最大问题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门徒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对认识对自己不认识，想证明自己啊。门徒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听耶稣讲话不注意，没有仔细去聆听。他们一听你看啊，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你们都要跌倒，马上一个人一批评你的时候，当一说你的缺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讲到忽然讲完道以后，我妻子跟我说哎呀你今天讲到这个有点问题，他之后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为什么，封闭了，我们要保护自己，我要 defend， 我这是不健康的，这没有安全感的东西。其实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不只是宣告你是一个软弱的，最关键的是28节，他说完了以后说这个你们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什么，然后说但是他没，当耶稣说完27节的时候，门徒耳朵已经关上了，知道吧，不听了，不仔细听了。耶稣重点不是27节，是28节。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圣经要我们做什么，没有错，圣经要我们做什么没有错，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最关键最关键的不是你要做什么，是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弟兄姊妹，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啊，我要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是没错，一定要也要做，但是同时你要关注耶稣为你已经做了什么。28节说但我复活，看见了吗，在27节之前讲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讲的是最后的晚餐，最著名的晚餐，耶稣讲的都是关于他自己受难的事情啊。然后第27节之后他们往橄榄山，就在去橄榄山的路上，橄榄山因为有科西玛尼园，就要去橄榄山的路上，他说关于门徒的事情，而关于门徒的事情他重点要讲的是他要复活。最后晚餐没有说他复活，可是这个28节讲的是他要复活，但是你们要跌倒没问题，但是我要复活，我要在你们以前去加利利。没有仔细去听门徒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注自己太多，没有关注耶稣。我们关注自己太多，我们关注自己的成功，我们关注别人对你的看法，我们关注自己的罪太多，甚至 认罪悔改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认罪悔改，常常悔改。我不知道我们最后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别忘了，一个不仰望耶稣的人，你的悔改不是真实的。悔改和信心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你不相信，你就没有悔改；你没悔改，你就没相信。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就是我们要关注耶稣。二十八节是重点的，我们是要跌倒，但是耶稣说我要复活，而且我会在你们之前去加利利。加利利是什么？就是他们蒙召的地方，起初被蒙召的打鱼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这个他们三年半一直耶稣教导他们的地方。耶稣要在他们之前去复活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确定确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什么？大家看，绊脚石，在外邦人却为愚拙。为什么呢？这就是以色列人门徒们为什么要跌倒的原因，就是他们看到十字架，他们一切都失望了。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一周，就这个那个礼拜日那一天，还记得吗？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全天下的人都欢呼，哦，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么那么多的人来欢呼耶稣。可是过了一阵子，这些人都失望了，都绊倒了，不仅门徒绊倒了，这些人都绊倒了。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群人，正是那些曾经说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的人。包括十二个门徒都跌倒了。为什么他们会否认耶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牧人被击打了，他们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说钉十字架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可是在罗马那个时代里面，是最残酷、最痛苦、最羞耻、最尴尬的一件事情。正如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你不是救主吗？你先救你自己行不行？你有没有搞错？你先救你自己，然后再救我们，你还救我们呢？你自己被钉死了啊！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种绊脚石，因为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应该是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兵丁，可是却被罗马兵丁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一丝不挂的挂在木头上，被众人所看，被众人所笑话。对于外邦人却是愚拙的，他们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不认为你们的救主、你们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被人钉死了，多惨。我们中国人如果想着说啊，你看这几大宗教里面所有的教主都是寿终正寝，都是带着梦想啊，这我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发展，我们怎么的修行。可是只有基督教却是上帝被人钉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被人钉死了呢？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恩典。因为上帝要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教导门徒，可是门徒却忘记了，他们把耶稣想象中，他们想象中的耶稣却不是经上记着那位耶稣。经上记着那位耶稣说，他要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他们忘记了耶稣这是一位天上的君王，却为他的选民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好消息，这就叫福音。如果是你做得好你得奖赏的话，那就不是福音了。你做得好那就叫奖赏，那叫赏赐，或者那叫交换，你知道吗？那是交换，赚取，我可以赚取，就可以免得有人自夸了，我们就可以自夸了。可是耶稣没有让我们做，他说你们要跌倒，但是我要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你跌倒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福音不是给强者的能力，而是给软弱者的恩典。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福音是给软弱者的恩典， 而不是强者的能力。我们常常把福音理解成上帝祝福那些祝福自己的人，帮助自己的人，自助者天助，我们中国话说自助者天助，你帮助自己。有一个人推石头，这个希腊故事，推石头推了半天也推不上去，说你得自己帮助自己，然后上帝才能帮助你。如果你能自己帮助自己的话，上帝就不用帮助你了。诗篇145篇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凡被压下的耶和华要将他扶起。最后的晚餐，耶稣预言了他的受难，而这段经文耶稣预言了他的复活。他说，我要复活以后，我要坚固你们，我要帮助你们重新站立起来，我要帮助你们来到加利利，重新找到那个起初的爱心，然后把大使命传给你们，让你们去搅动这个天下。今天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复兴？全世界最大的宗教现在还是基督教，还是我们基督教。为什么？就是这一群曾经跌倒的人重新被上帝所扶起来了，重新回到了加利利，那个上帝起初呼召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在上帝的使命当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们站起来了，然后之后就是搅动了天下。使徒行传就是在教导这个故事。但是圣经里讲的这是使徒行传或者马可福音这些门徒的故事，今天这个故事是否还发生在我们身上呢？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讲些什么呢？我们是否愿意和这位复活的耶稣在一起呢？重新结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呢？这个叫做联合，这个 union， union with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呢？弟兄姊妹，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起，凡压下的耶和华将他来扶起来。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要说这件事情，而不是之前？你2年前他就说，哦，你们3年以后要跌倒，他就早点说，让门徒好预备预备呢？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们要警醒。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在洗手间经常看到这个标志，说小心路滑，中文翻译成什么呢？中文翻译就是小心地滑，是吧？你到中国的时候，你也看着这个黄牌子，也会说小心地滑。为什么？就像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小心呐，小心呐，这个地很滑，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诱惑就在我们当中，你每一天都要面临着试探，魔鬼一直在我们当中撒下怀疑的种子，撒下对福音不信任的种子，撒下一些谎言的种子，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就像今天我讲到之后，也许你在这一周里面，你就会遇到一些试探，小心地滑。另外一个，在中文里面很有意思啊，地还可以称为多音字，叫的，是吧？地还被叫的，就小心的滑。这还要小心的话，什么意思？信仰需要认真，你要提防魔鬼的引诱。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吞吃可吞吃的人。另外一个，我们要认真的面对信仰，小心的话，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地很滑，但是你需要认真的小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凡事谨慎，免得跌倒。那第三个神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你需要和基督一起来滑，你自己永远滑不了，你们都要跌倒，这是经上说的，你们都要跌倒。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和耶稣一起来滑。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如果你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一定要去一个旅游的景点，叫做 Via Dolorosa， 我不知道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去没去过这条路，那就是很著名。如果你没去这个，你就白去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这个 Via Dolorosa 有14站 ，Via 就是路的意思，拉丁文路的意思，Dolorosa 就是受苦的意思，就 sorrow 这个受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条路叫做受苦路，就是耶稣当年背着十字架走的那一条路， 是一个上坡，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啊，走那条路是个上坡，拐弯一直走到哥哥他，一直走到哥哥他。而为什么在这一条路上有14站呢？他们叫这个 14 station， 为什么叫14站呢？因为耶稣走这条路的时候，他跌倒了14次。在这个当时的解说啊，你看那个上面有牌子说，这个地方他跌倒了，谁把他扶起来了？这个、地方他又跌倒了，他为什么跌倒了？因为他前一天被鞭打、被苦待，他的肉体承受不了，他抬着冰冰不替的抬呀、啊，你知道那么粗的一个大那个就是那个十字架，有一些天主教徒就也去那儿背十字架，然后但是我发现他们背的时候就很那什么，就后边加个轱辘，就不会跌倒。我觉得这个就是骗人的，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可没轱辘，那个时候是个大十字架，那个大木头他背就跌倒了，第一站，背又跌倒了，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直跌倒了14站。为什么他要跌倒？因为他的肉体承受不了了。为什么要跌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他的门徒要跌倒，他知道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常常会跌倒，他要代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要代替我们。他是神呢，他可以随时可以站起来，他用神力，他用神，他的神性可以不跌倒，他可以带着那个十字架飞起来，相不相信？可是他为什么走在十字架上，走在这条受苦的路上，跌倒起来，跌倒起来？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要跌倒，他要代替他们来跌倒。如果他不跌倒，我们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如果他不跌倒，我们永远站不起来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恩典。如果没有耶稣的跌倒起来，跌倒起来，这一群人，这一群门徒不会起来，也不会搅动天下，也不会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好消息。基督教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道理，基督教是一个接受那个白白的礼物，有人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有人代替你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我们从此不再面临死亡，而是有永恒的生命了。有一个视频叫做 VR， 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可能需要音乐有一点声。对，这是一首我在网上找的只有粤语的歌啊，我想用粤语的歌也可以，也纪念一下正在说粤语的香港，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如果你可以听着音乐，可以看着视频，可以默想今天我讲的一切，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任浪翻腾，士兵穿插，千夫指向这个他，受死前被鞭打，剧痛挣扎。昨日欢呼的群众，正在冷嘲戏弄，唾骂欺压。遍体伤痕，若觉躺远，荆棘冠冕，正自尊，承受世人罪债的沉重身影，步步加。新的路径，背负四周冷酷炽热呼吸，荣耀君王救主基督圣名以十架结束，无罪羔羊何故遭宰杀凌辱，全为爱不退半步， 决定走上苦难之路，残酷伤害无悔经过作牺牲，正为你我。遍体伤痕压觉淌怨，荆棘冠冕情似串，承受世人罪债的沉重身影，步步艰辛的路径，背负四周冷酷时若苦性，荣耀君王救主基督圣命以十架结束，无数羔羊何故遭宰杀凌辱，全为爱不退半步，决定走上苦难之路，残酷伤害无悔经过作牺牲，正为你我。窄路被血洗，实践神大计，无枷锁罪救恩，发自个个体。荣耀君王，救主基督圣命以十架结束，无罪羔羊何故任途再侮辱，为着爱不退半步，决定走上苦难之路，曾在飞扬的浪瑞萨何苦伴，正为你我。
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跌倒在哥哥他。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跌倒使得我们能够今天能够站起来。主啊，你是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最知道我们今天所有人的需要，你最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是什么，甚至你比我们还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求你亲自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的度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的面对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一个刚强的生命来，也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在福音里面活一个有安全感、有价值感、有舒适感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